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再一次带领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那么前几天的这个大雪是恐怕是今年冬天以来的这个第四次的大雪。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实在是有许多弟兄姐妹们，他们呢默默的在背后劳苦工作。在礼拜六的上午，就有一大堆弟兄姐妹到教会里面来帮忙把这个停车场的这个雪铲干净，同时把所有周围的这些我们人行道都清得很干净，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很平安很喜乐，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机会啊。那么每一次当我想到这些弟兄姐妹们辛劳的时候，我也盼望我们若歌全体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不要辜负这样子的苦心，好不好？不要辜负这样子的苦心，我们愿意一起在主日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圣经都是神的话，是上帝所启示的。那么如果我们承认圣经是神的话，是上帝所启示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有一个最基本的承认，就是必须承认上帝的启示很多时候超越我们人的理性。上帝的启示因为它是超越我们的理性，所以圣经上有一些道理我们乍听之下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完全的听懂，我们乍听之下好像通不过我们的理性。那么这样子一些道理呢，英文叫做 apparent contradiction， 好像是一个显然的矛盾。为什么我们认为是矛盾呢？因为我们的理性想不通。为什么我们说它是显然的矛盾呢？显然的矛盾就是我们理性想不通，表面上看起来矛盾，但是却是完全合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看似矛盾，其实不矛盾。我们每一位，当我们接触圣经上这样的一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承认说我们的理性有限，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但是我们也只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敬拜，说神的道理是高过人的道理，我们只能够存着谦卑的心来承认。什么是我所说的显然矛盾呢？我想我们在圣经上一方面提到神的主权，但是呢也提到人的自由。圣经上一方面提到人的预定，我们所以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是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以弗所说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但是圣经似乎又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圣经一方面讲到说神有恩典，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恩典，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在神的恩典底下，我们人有责任，我们人有当尽的这个本分。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是讲到我们人的一个责任，可是在这个责任的底下又是什么呢？第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十二节讲到我们的责任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责任，是一个严肃的责任，这个责任严肃神圣到一个地步，我们要如何来达成呢？要恐惧战惊，生怕没有办法达成，好像这是圣经在这里的意思。可是十三节又话锋一转，怎么说呢？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这又是神的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好像是一个 paradoxical 啊，吊诡性的一个真理，一个显然的一个矛盾，但是却是在我们基督徒灵命成长上非常需要学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课啊，是我们非常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我们会有许许多多的这一个挣扎。我也感觉这一段经文所教导我们的真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学习，要用我们整个的人生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之前来经历这件事情的真实。 我们常常讲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不容易把它讲得非常的完全。在我们人有限的理性里面，我们不是偏这一方面，就是偏到另外一方面去。我记得在我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时期我就落到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挣扎的里面，因为觉得圣经上的这些要求我靠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守住的。在大二升大三的那个暑假，我参加了一个校园团去举办的一个灵修会啊，就在嘉义的蓝潭。那么当暑假的时候，我就回到我的家，就是嘉义去，刚好那一年的灵修会就在嘉义的蓝潭，嘉义农专的一个他们的实验的那个农场里面。我就记得那个灵修会的头一个礼拜，对我来讲好像是一个在天上的经验一样，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每天跟弟兄姐妹有交通，每天有敬拜，花很多的时间在主的面前亲近主，好像是过着一个在天上的生活。我心里说感谢主，我现在灵命要突飞猛进的，因为在这里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亲近神。那么许多人家没有住在嘉义，所以后来那么就是有机会可以休息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回家。那有一天我们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休息，我就骑着脚踏车就回家去。回家去之后呢，觉得好像从山上下来一样，恐怕脸上都放光。可是想不到在家里呢待不到两个小时，就跟我的妹妹大吵一架。那么所以回去的时候呢，脸上怎么样的灰头土脸的回去，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灰心，觉得说完了完了，这一个礼拜的灵修通通破功，一点用处都没有。那么这个就是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在追求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所以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后来我们接到这个教导就是说，我们信主，我们灵命成长不是挣扎，通通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什么样叫做看着上帝的恩典呢？罗马书不是告诉我们说，这样你们向罪应当怎么样，看自己是死的。那么看这个字呢，原文就是算的意思。好，向罪呢就是算自己是死的。所以后来有人就告诉我说灵命成长胜过罪的秘诀就是要懂得会算。啊，只要你懂得会算，你就能够胜过罪。只要你懂得会算，任何的试探临到，你就不会怎么样，不会跌倒。啊，也不会跟别人吵架，也不会跟别人闹愉快，也不会有一些不好的思想进来，只要你懂得会算。我那时候就很纳闷，叫做什么样叫做会算呢？后来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讲员，哦，他讲到，哇，我听了之后好像茅塞顿开。他说什么叫做算呢？弟兄们，就是什么时候有试探临到的时候，什么时候你觉得魔鬼来试探你，你就大声的说三声，死了吧，死了吧，死了吧，你就胜过了。我心里说，哇，这个够神呐！啊，那么以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进来，就大声说三声，死了吧，死了吧，死了吧，这样就看罪算自己是死的。问题是说，有的时候脾气发得太快，还来不及讲死了吧，就已经发出来了。弟兄姐妹，我讲这些好像是一些很好笑的一些经验，但是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一些痛苦的一些挣扎，是一些痛苦的一些挣扎。痛苦到一个地步，有时候甚至觉得说，这样子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子基督徒的路是一条很苦的一条道路，谁能够走得下去呢？如果我真的要对神认真，对自己认真的话，这样的一条道路何等的艰难呢？那有人就说，本来就是应该的嘛，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这个样子吗？十字架的道路是在最终打滚挣扎的一种生活吗？我又觉得似乎圣经上不是这样子讲。所以今天这样一段经文，我盼望对我们来讲能够有一点点提醒。今天这段经文我也盼望真是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挣扎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一些教训，得到一些指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同心的仰望。我们晓得圣经都是你自己的灵所吹出来的气，为了要帮助我们，要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我们也晓得你的真理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你的儿女能够享受在你里面的自由。可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学习这个得到自由的这样子的一个秘诀，帮助我们 你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但是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今天只能够讲12节到13节啊。那么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再把整个这一段讲完。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三样事情。同一样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就要问说，在这里所说的得救是什么意思？或者说，当我们圣经上讲到救恩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头一样我们要认识的。第二方面，我们需要认识的就是你们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显然在这个整个整全的一个得救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没有责任？我们有责任，因为要做成 walk out， 这是英文圣经的一个翻译。所以人有没有责任呢？人是有责任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人的责任，我们就很容易落在律法主义的里面。律法主义就是认为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努力来取悦神，来达到神的要求。这个律法主义产生两个很不好的后果。头一个后果就是做不到的话，我们就失望了，我们就灰心了。另外一个后果呢，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做到了，这就成为我们骄傲的这一个借口。所以固然人有责任，但是人不能够落在律法主义的里面。人如何可以不落在律法主义的里面呢？那就是在第13节我们要看到的。他说怎么样呢？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的心里运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原文呢把因为跟神连在一起， Theos God， 因为神。所以我们能够行出，能够 walk out， 能够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有责任没有错，但是所以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那个基本的关键，那个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神，因为神在我们的心里面立志行事，能够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是神的恩典。好，我们就从这上面方面来看。首先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到的得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恐惧战争做成你们得救的这个功夫。我们要了解在这里所讲的是得救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认识在这里保罗提到得救事情的时候，他的对象是谁？他的对象是已经重生得救信主的人，还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的对象很显然是那些已经重生得救信主的人，对不对？因为在第12节他就直接这样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亲爱的弟兄，好，那么原文呢就是说我亲爱的，这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一个称呼。那么保罗对什么人才用我亲爱的呢？毫无疑问他是对什么人，他是对一心蒙了重生得救的这些信徒，他才用这样的称呼。这是一个直接的称呼，这是一个亲切的一个称呼，在这个称呼里面带着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请求和期望。那么当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那么很多地方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把我亲爱的弟兄跟什么连在一起？跟蒙神所爱连在一起。所以这个我亲爱的，其实如果把这个我拿掉，就是亲爱的。这个亲爱的是什么呢？亲爱的就是蒙神所爱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用多一点的字来翻译这句话，说我亲爱的弟兄，也许可以翻成我亲爱的蒙神所爱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所讲到的，他所面对的，他所写信的这些对象是已经清楚重生得救的人，是蒙神所爱的人。这些人不单单是蒙神所爱，
他们还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从圣经上看，似乎他们还是认真的基督徒。因为在这里保罗继续说，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这些人用我们一般的话讲，还不是那种所谓马马虎虎的什么马马虎虎的基督徒，是顺服的基督徒。怎么样的顺服呢？不单单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就是当保罗还在腓立比的教会跟信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看出信徒愿意顺从神这样子的一个好的表现。那么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那么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呢，也许可以翻成说，如果看腓立比书第一章，我将来要到你们那里去，好，那么也是另外一个可能的意思，不是指过去的，是指将来的。不管怎么样，这个细节也许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这些信徒借着他们的顺服，表示他们是已经蒙了重分的人。不单单是保罗不在的时候，不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顺服的好名声，就是将来保罗要去了，保罗也相信可以看出顺服的这个见证。所以如果这样看呢，这样子的一段话是写给谁的？显然是写给已经蒙了重生得救的，是蒙神所爱的，甚至在实际的生活上显出顺服见证的一些基督徒。如果这样子的话，底下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非常值得我们深省。到底在这里所说的得救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有一位在苏格兰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叫做麦克劳伦 Alexander McLaurin，他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晓得在新约圣经里面用得救这个字的时候，有非常广泛的意思。得救这个字头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头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从罪恶的刑罚，从罪恶的惩罚里面，从罪的刑罚里面能够得到拯救，那么这个是得救。那么或者说得救的头一个意思，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宝血的所流的宝血的洁净，我们免去了神的愤怒，我们现在跟神和好了，我们得着了一个在神的面前一个公义的地位，这是头一个层面的意思。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二个层面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历到我们可以胜过罪的权势，可以胜过罪的这一个捆绑，那么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慢慢的得着了一个能力，能够胜过罪，我们可以顺从神，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得救的第二个层面。得救的第三个层面是什么呢？得救的第三个层面就是有一天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达到了一个完美的一个地步，甚至使我们的身体得赎，那么使我们不能够再犯罪，这是得救的三个层面。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的，也许就是讲到什么呢？并不是讲到说，在得救的头一方面，我们称义这件事情上，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努力。那么这就是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常常学到的，跟加拉太书里面学到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是因着因信称义，而不是因着我们的善功，而不是我们因着我们的行为而称义。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神所已经做成的，都不是因为自己的功劳。在圣经上有非常清楚的道理，比方说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也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怎么样，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怎么样自己，对不对？完全都是神所做的一件事情。好，那么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圣经里面除了讲这个与神和好之外，又讲到得救的另外一方面。好，我觉得在圣经里面一个最清楚的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可能就是在罗马书。好，在罗马书的这个罗马书上面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呢，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到底是在讲什么书，讲罗马书第五章。好，那么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如果你能够圣经翻得很快的话，就翻到那里，要不然就请听我来念。好，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怎样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怎么样得救了。在这里好像提到两样事情，一个是与神和好，一个是怎样，一个是得救。请问与神和好跟得救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从一个方面来讲好像是一件事，但是在这里提到的呢，似乎又好像是两件事。与神和好好像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在神面前已经得着了一个义的地位，我们已经不在神的这个审判跟愤怒的这个底下，可是底下又说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在这里我想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暗示，就是我们得救呢有一个已经做成的部分，还有一个什么部分呢？还有一个正在进行的部分。一个已经做成的部分是靠着耶稣基督2000年之前在十字架上，在加略山上的牺牲，一次也永远的做成了，不能够再重复，我们不能够加增任何。但是得救呢又有另外一个成分，是什么成分呢？是那个在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成分。好，那么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正像以弗所书里面特别提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出的，乃是神所做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讲完了这个之后，紧接着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底下怎么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善功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到底重要不重要？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善功行善绝对不是我们称义的根源，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说，当我们真的信主，我们的生命真的有改变之后，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过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行善，就是要有善行能够表现出来。也为着这个缘故，我相信这就是腓立比书在这个地方所说的，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我们的得救这件事情上，好像有一个我借用黄牧师在上新约神学的时候最喜欢的用的两个对比是什么啊？大家记得不记得啊 ？Already 跟什么？跟 Not yet。我们得救有一个已成的一个 Already 的那个部分，但是我们得救有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部分呢？就是 Not yet， 还没有完全达到的那样子的一个部分。那个完全的达到，要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达到。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可能有些人就立刻会讲，那么你所说的这个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我们一般所说的什么成圣，对不对？ sanctification。 那么有一些解经家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认为成圣其实就是讲到成圣。如果在这里讲到的是 sanctification， 是成圣的话，为什么保罗他不把它写清楚，应当恐惧战惊，做起你们成圣的功夫，就不会引起那么多的困扰？为什么？为什么？我是不是讲了大家有一点点沉闷的，不想来讲什么？知道我在问什么吗？如果在这里讲的 好像这个得救似乎这种过程式的这个得救慢慢进到一个完全的一个地步，慢慢有更多神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似乎讲的是成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不直截了当的说恐惧战惊做成你们成圣的功夫，省我们很多事？不单单省我们很多事，有一个坏处就是说我少了一篇可以讲的道。为什么不当作用成圣？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有点点领会，我跟大家分享。原因就是说，从圣经的观念里面，我想不希望我们把称义跟成圣变成两件不同的事。弟兄姐妹明白吗？我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法，是因为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基督徒太没有志气。对不起啊，我说我们包括我在内，太没有志气。有一些基督徒呢，只是想要怎样，只是想要仅仅得救。圣经上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有吗？对不对？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说，有一些人呢有火要出来试验个人的工程，那么在那样的试验底下，有些人的工程就怎样，就存留不住。那么他们有没有得救呢？他们得救了，但是虽然得救，却像是从怎样，从火里面经过一样。我心里面，我相信圣经的作者，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想说我们得救就好，信耶稣是为什么？死后上天堂啊，那我活在地上干什么？活着等死，对不对？那么这样子的人生未免太消极了，这样子的人生绝对不是圣经上所说我们的人生。所以在圣经上，宁可用得救，这个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是一个丰富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救恩。有的时候我们硬是要把称义跟成圣分开，好，那么认为这好像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这样子的观念应该不是圣经上的一个观念。当我们称义了，当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地位改变了，当我们这个人被圣灵重生，也应当被圣灵怎么样，也应当被圣灵更新，也就开始走在成圣的这个道路上。所以在这个地方，圣经花了很多的功夫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呢？教导我们这一样事情，关于称义，关于成圣，好像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我们不能够勉强的硬把它分开。或者说在圣经上没有这样子的道理，说我们基督徒仅仅求称义就可以，我们不需要在神的恩典里面求成圣，这个不是圣经上的这个道理。好，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要看到第二点，那就是在这个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件事情上，人是有责任的。那么这个人是有责任这件事情上，不单呢是在腓立比书这个地方讲，同时怎么样呢？同时在圣经其他许多的地方也讲到人的责任。有一个地方讲到人的责任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在彼得后书的这个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好，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那么这段圣经呢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好，那么我现在一时翻不出来，我只好背给你试试看，背不出来的话呢我再看看能不能翻到。好，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怎么样呢告诉我们啊，那么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对不对？这段圣经讲得好不好？讲得非常的好，讲到我们在救恩里面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如果是我写圣经的话呢，写到这里就可以停下来了。可是呢，圣经上很煞风景啊，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他怎么说呢？他说正因这缘故呢，第五节，你们要分外的怎样，分外的殷勤 所以你看到呢，神已经把宝贵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已经让我们可以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已经让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通通都是神所已经做的事情。那么既然这样，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呢？既然这样，似乎我们就可以休息了，对不对？那么有一次我看报纸，看到有一个家庭主妇写一篇文章，那么他那篇文章就是说他这个做家庭主妇非常非常的闲，他的文章又一个笔名叫做英英美代子啊，我说哦，这是个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后来他晓得这个笔名的意思是英英波代子啊，台语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很闲没事情做啊，所以有些基督徒呢太着重讲到恩典的话呢，变成我们就很闲没事情做，这个绝对不是圣经的意思，因为在彼得后书这个地方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在这里所用的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眼。好，那么用的一个很强烈的这个字眼呢，在腓立比书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他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好，这个做成这一个字呢，那么是一个复合的字，好，头一个字呢是一个介系词卡塔，那么后一个字呢就是工作的意思。好，那么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卡塔这样子的一个介系词呢，就代表着一个要完成的一个意味，好，要代表一个完成的一个意味。所以有一个解释这个希腊文的一个字典上讲说，什么叫做做成呢？就是一个 linear progress to the goal bring about produce create 就是一个直线的一直往上走，一直达到目的地。好，那么做成这个字呢，有一位中古世纪的一位圣徒叫做屈桌多摩，他这样讲做成这个字呢，就是 with great effort with great care， 就带着极大的努力，带着极大的这个关心，这就是做成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得救不是只是仅仅将来好像说可以上天堂，不是只是仅仅免去罪的刑罚，免去神的愤怒，在神拯救我们的这整个全面的救恩里面有一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过程呢？这个过程是要让我们慢慢的让神的性情，让我们的理，让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常常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弄清楚，我提到在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的一个挣扎，那么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摆到钟摆的另外一边去，就落到一个什么呢？就落到一个自己不要挣扎，就是完全靠神来做，自己什么都不做。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有人劝我读一本书，这本书的我不晓得英文名字叫什么，中文的圣经翻中文翻成与主合一啊。那么读那本书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完全不需要挣扎了，只要与主合一就好。在那本书里面呢，花了很多的篇幅来批评另外一本非常出名的中古世纪一个圣徒的著作，叫做 Thomas Kempis， 他写了一本书呢叫做效法基督 Imitation of Christ。 好，那么这个效法基督呢，我不晓得有没有中文的翻译本，但是我是叫天主教有一个翻译本呢，就翻成尊主圣范。那在与主合一那本书里面，把效法基督那本书批评的体无完肤，认为这个都是没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我可以看得出那样子的批评有一点点过度。那么在那样的一个挣扎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人劝我们读戴德森的传记。你知道在戴德森的传记里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戴德森认为是他灵命的转机，我不晓得大家知道是什么事情，就是当他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枝子。哦，戴德森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忽然他豁然开朗， 他后来就写一封信给他的妹妹。当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忽然明白我不需要再挣扎了，因为主是怎么样，葡萄树，我是怎么样，我是枝子，我本来就跟主在一起的，我本来就是跟他连接在一起的，我本来就有主的生命，所以既然我有主的生命，我就不需要挣扎，我就不需要有任何的努力。对戴德森来讲，他就是灵命上的一个突破。我记得当我看戴德森传的时候，我看到这一段，我心里面就很苦，我说我怎么看来看去都看不到这一点呢？我跟主说，主啊，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我本来就连在你里面，可是挣扎还是有，那这到底该怎么说呢？我想借那么戴德森的经验是不是真实的经验呢？当然是一个真实的经验，但我必须要借用一碗昨天詹姆斯讲到所用的，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羡慕的，能不能做榜样？不一定能够做榜样。那么那一段圣经对戴德森来讲有这样的一个应用，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下去的话，他的理解只是一个应用。因为那段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枝子若不怎么样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我们固然是葡萄树上的枝子，但是这个枝子呢还有一个怎么样，还有一个在不在主里面，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关键，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只看了这一节。有的时候神也用一节圣经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给我们很多属灵的洞察力和看见，但是另外一方面，个人对于那一段圣经的一个领受不能够作为对那段圣经全面的了解跟正确的一个解释。所以当我看了那个戴德森的传记之后，当我听人讲这段圣经之后，我就说，主啊，打开我的眼睛，我要能够看见，我要能够看见。也有人告诉我说，你所以不能够经历你生命里面的得胜，就是因为你缺乏信心，所以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所以就拼命在我里面找信心，找了老半天找不到。但是信心不是在我们里面找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是看对象，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做成的，是相信圣经全面的真理。如果我们相信圣经全面的真理的话，我们不能忽视一件事情，就是要怎么样呢？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一定要有责任，人一定要有责任，要不然的话，我们的信仰就很容易落到另外一个极端，那个极端就是一个神秘主义的一个极端，要寻求一些神秘的经验，要寻求一些神秘的看见，好像让我们有一些突破。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在所谓的得救，有所谓的称义，有所谓成圣这样子的分别的话，似乎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清楚的教导都讲到成圣是一个怎么样，成圣是一个过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突破，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是许多在主面前的一个怎么样，一个靠着主的恩典来尽到我们责任的一个过程的一个累积。好，那么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有没有责任？人是有责任的，这就是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功夫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要用恐惧战惊这个字呢？并不是怕失去我们的得救，而是我们晓得说，这样的责任是在神的面前一个极大的责任。恐惧战惊这个字在圣经上的用法都是人面对上帝的一个反应。所以当我们面对神，当我们面对神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蒙了重生已经得救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期许跟要求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我们知道这是神在我们人身上一个神圣的期望，我们存着一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来面对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可是如果只是停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的生活就落在一个挣扎的里面。所以在第十三节很清楚地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的心里运行， Theos God 因为神，把神摆在最前面。所以好像圣经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不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人天然的努力，而是怎么样呢？而是神所做的事情。如果这样子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就要看见在圣经上，其实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讲到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开始，保罗就这样子的称许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怎样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是谁所做的事情？这是人所做的事情。可是底下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到后来是谁做的？又是神做的，在他们心里动摇善功，要成全这功。不单单这样，我们看到在圣经上也有许多类似这样的例子，讲到怎么样呢？讲到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是彼此怎么样呢？彼此同时在那个地方。好，那么一方面呢，是神所已经做工了，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讲得最清楚啊，他说呢，我们要你们若真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就怎么样呢？就又跟耶稣基督怎么样呢？要一同坐在天上。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说，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我们的生命藏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在第三章第五节呢，怎么说呢？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好，已经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生命已经藏在基督里面了，可是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陈述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是什么真理呢？所有这一些对于我们的要求，是在恩典里面的要求。那么如果是在恩典里面的要求，就不是单单靠我们自己的努力，等一下我再花一点时间解释。而且这些在恩典里面的要求呢，通通是根据什么呢？根据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在前面所说的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原文呢用的是现在语态的命令句。好，用的是现在语态的命令句，表述说做成这个字呢，是我们一生的努力，是我们现在持续的努力，而且是一个命令句，是上帝的命令。可是在这个命令的背后呢，是一个上帝所已经做成的事情，这个我们就称为 indicative 跟 imperative。 好，这个直说的跟这个起始的。好，那么所有在圣经里面的这个命令句，所有在圣经里面的对我们的命令，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是根据神所已经做成的，神所已经成就的这个事情。正像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所看到的例子，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翻，大家回去之后可以看。好，要致使我们在地上的肢体是一个命令句，可是那在那个之前是讲到怎么样呢？讲到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罗马书也有同样的意思，我们非常熟悉的罗马书第五章开始这样讲说，岂不知你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怎么样？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借着洗礼与他一同埋葬，原是要我们一举一动怎么样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怎么样借着父的灵从死里复活一样。然后紧接着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的下面，所以呢，不要将你们的肢体呢献给罪，做怎么样？做罪的器具，乃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你们的肢体献给义，对不对？前面呢是 indicative， 是神在基督里所已经成就的事；后面的呢是 imperative， 是对我们一些实际的一些教导。而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的责任是根据神所已经做成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所该做的事情是根据神所已经做成的，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就的，请问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做到或者做不到？应该是做得到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腓立比书第二章 给我们更深一层的一些勉励啊。所以时间的缘故，很快的讲，在这里有几个字是非常的宝贵。他怎么说呢？他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那么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啊。那么这一句话呢，这个吕正中的译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翻译啊。那这个翻译呢，非常的有意思。他吕正中的译本，他是怎么翻译呢？吕正中的译本呢，他把这个立志行事啊。立志行事，这个因为在你们心里运行，那么运行这个字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希腊字。这个希腊字的这个字根呢，就是我们现在新闻的这个 energy， 这个能力这个字。好，所以呢，二章十三节吕正中的译本这样翻：因为是神运用动力于你们身上，使你们也立志。也力行，这个力行呢，这个吕正中特别说也是运用动力，这两个字呢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根啊。所以如果要这样翻的话，是这样翻说：因为是神运用动力于你们身上，使你们也立志，也运用动力，为要成全他的美意。看到没有？好，神运用动力在我们身上。那么这个在原文呢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讲法，用了一个现在的一个分词啊。神是怎样的一位呢？神就是运用能力的一位。他运用能力在什么地方呢？运用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不单单神运用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使得我们能够做出来，甚至神怎么样呢？甚至神也坚定我们的意志，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靠主的恩典能够坚定意志，能够坚持下去。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好，我就最后只能够很简单的提到这个地方。那意思就是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得救，全面的得救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称义是因着信，我们不能够加什么，但是我们整个灵命的成长，我们完成神要给我们全部的救恩，或者说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有责任。但是当我们谈到我们的责任的时候，实在不是我们的挣扎，是靠着神所已经成就的事情 indicative 才带来 imperative， 靠着神所成就的事情才带来他的命令。不单单这样，当我们走这个基督徒的人生的这个道路的时候，神他是那一位运用动力的一位，他也在我们的身上运用动力，照吕正中的这样的一个翻译的方法。所以结论的时候，也许我就引用一位在二十世纪一位非常有名气的一位改革中的神学家，他所解释这段经文所用的几句话。他说，神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工作，他的工作不会停止，不会因为我们也在工作的缘故。那么我们的工作呢，也不该停止，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动工。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说呢，我们所以做工，我们所以努力，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做工。那么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并不代表我们就不需要在神的面前呢，有任何的这个努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所以能够活出这样子的救恩，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呢，是因为怎么样呢？是因为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运行，还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今天早上讲的很不完全，但是我希望让大家得到一点点的印象，说我们因此可以得到鼓励。在整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不是我们的挣扎，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但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人有我们的责任，那么也在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尽我们的责任的过程里面，我们经历上帝更新我们的大能。恐惧战惊，恐惧战惊的另外的一个可能性， 并不是说我们怕这个责任太大，我们做不到，我们恐惧战惊而已，而是当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走过我们人生的路，想起说我们如今能够在一些事情上能够胜过，完全都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因此我们恐惧战惊，我们惊异神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承认你的话语何等的丰富，何等的有智慧，何等的宝贵。亲爱的主，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你在圣经上的教导，让我们真的明白你对我们信你的人有何等大的一个期望，更让我们明白你的救恩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宝贵，不是只是让我们仅仅得救，让我们得到神儿女完完全全的自由，可是亲爱的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我们应尽的责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尽完我们的本分。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尽我们本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历到其实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那个使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大能，现在也一样在我们的心中能够运作，使我们能够自由，使我们能够得着神儿女完完全全的丰富和荣耀。谢谢你这么宝贵的救恩，谢谢你所已经成就的。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